谢主啊，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像很久没有分享了。我应该是12月18号之后，因为25号是牧师分享嘛，然后呢，1月1号是我的先生分享，然后上个礼拜呢又是刘培杰牧师分享啊，所以差不多1个月了没有跟大家分享了。我尽我的能力哈啊，跟大家分享。让我们首先一同祷告。主啊，借你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向你求什么呢？主啊，可能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主啊，你今天透过雅各书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求智慧。主啊，什么是一个理想我们求的智慧呢？我们求主首先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听你的话，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明白真智慧是什么的一回事。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最重要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接受你的话语，能够接受你的吩咐，帮助我们谦卑的听你的话。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了，因为呢新的一年可能呢大家啊有不同的励志，可能呢做就是励志就是啊要完成他的学业啊，又可能呢其他的人啊又有不同的励志 AD 啦啊，可能呢姐一年开始要帮忙你的孩子凑你的孙儿了，对吗？可能有不同的励志，我也不知道大家其他的人有什么的励志，或者是你们有什么的祈求。但是呢，当我新的一年我在想我的新的励志的时候呢，我不其然就想起了所罗门王的他要求智慧的场面，也令我想起了雅各书的1章5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上了吼斥众人，而且不弃着人的神祈求，他就必得着了。所以呢，我认为新的一年能够有智慧的过生活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今天就选了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首先，圣经说的智慧是一个怎么样的智慧呢？其次，求智慧的态度又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目前呢，世界最通行的美式的英语字典之一的一个韦氏大字典呢，它就对这个智慧定了一个有一个定义，就是智慧就是知识，就是呢历代对哲学和科学的记下来的知识保护。另外呢，智慧就是一个洞察力，就是认识事物的背后的内涵和彼此间的关系。第三方面，他说智慧就是判断力，就是做出一个合适的判断，就好像所罗门王他之后有一个好的判断一样。最后呢，智慧就是一个态度，对事物的看法。韦氏大字典呢对这个智慧下出了定义，就是知识、洞察力、判断力和态度。但是呢，他没有说出智慧的源头。上次呢，很少的人会问智慧从哪里来的，更不用说他怎么样可以得到智慧。其实圣经的信译本呢，有超过380次的提到智慧这一个名词，最多出现呢就是在箴言里面，其中一句当然大家很熟悉的了，就是9章10节， 要我们一同读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这一句话道出了智慧的源头。当人敬畏神、尊重神、畏惧神、认识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原则行事为人的时候呢，就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智慧了。这也是人得聪明的起点。至于人怎么样可以得到多少的智慧呢？那就要看他往后跟主的关系发展了什么的程度。他如果越是与神亲近呢，那就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智慧呢。那至于世界上所谓的智慧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小聪明啊，或者是一些不为人所胜 IQ 高人一等，或者是对事物的了解又快又准等等。当然啊，我不是说熟悉的智慧啊没有它的好处，但是呢，圣经的智慧跟其他人的世人所谓的智慧是不同的。因为呢，圣经的智慧是生命的智慧，是可以让人懂得怎么样过一个有意义、有深度、有方向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真智慧。虽然呢，圣诞节已经过了，但是有一个父亲在圣诞节的前夕对他的小儿子的三轮车的模型配件发愁，因为他3岁的儿子已经睡觉了，但是他说明天起来要看见一个三轮车在他的眼前。那这个父亲看到满地都是很多的配件，各式各样的，但是好像不知道这一件的配件怎么样跟另外的一件配件可以配合等，这样到底应该怎么样处理呢？真令他非常的烦恼了。也许你会说，哎，有说明书吗？不错啊，不过呢，有些时候我们的心眼会被一些眼前的乱局蒙蔽的。这个父亲也是一样，当他非常烦恼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呢，他过了一会儿，突然的看见在乱堆的之中有一份整齐的三轮车的装配说明书，那他非常的高兴了，拿出来打开看，配件的名称、图样啊、图表啊列出非常的清楚。然后呢，他就很快的看之后就明白每一个步骤是怎么样，他的问题迎刃而解了。经过了45分钟的装配之后呢，一轮三轮车出来了，他非常的高兴，放在客厅里面的圣诞树的旁边。他知道他的小儿子明天一定会很开心。然后呢，他舒了一口气说，其实如果人生有一份正确的适当的说明书给我，那就非常的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就是我们人生的蓝图和说明书。只是呢，因为很多人把圣经放在一旁置之不理，或者是明明放在眼前却视而不见，才会出现了种种生活的问题。比如说是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我们需要打开这一本说明书，并且把当中的内容实现出来，这样呢就能够改变我们的信息意念，我们的行为。否则这一本圣经只是一本 古老的书，对人生没有真正的意义可言。比如说如果我们打开登山宝训，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当我们真正虚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周围的人和事都在改变，我们身边多了很多的老师，我们可以从很多人的身上学到东西，这比书本上得来的更快的。另外呢，圣经又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那如果我们啊的心变得柔软温存，懂得控制我们的情绪，不再好像箭猪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身边多了很多可以交心的朋友。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电视剧啊《甄嬛传》啊？我问了 Connie 啊，是不是《甄嬛传》啊？《甄嬛传》对，其中呢啊有几多个看过这一个电视剧啊？看过一眼啊？哎，这个很厉害的哦，在中港台，但是怎么少的人看呢、啊？其他的人很忙碌啊，没有时间看啊。其中呢，这个扮演太监呢，这个苏培盛一角的实力派演员，他的名字叫李天楚，走红了两岸三地了啊。我说什么？我李天柱啊，李天柱啊，对不起啊，李天柱走红了两岸三地哈、啊。原来呢，他是人们鲜少知道的一个基督徒来的。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呢，他说：“我介绍这一个角色是有主的旨意。”李天柱18岁的时候呢，他加入了这个演艺圈，在数十载的演艺的生涯的当中，曾经数次与奖项擦肩而过。他并没有拿到什么的奖项，但是呢，最终在2006年呢，夺得了台湾金钟奖的影帝，他是台湾人来的哈。从前他的观念呢，就是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不要求别人才是有骨气的。但是呢，他信主之后呢，明白到生命不由他来掌管，他学会了交托，并且呢，告白上帝的带领和奇妙。李天柱呢回忆说，他2011年的时候跟经理人到国内参与这一个《甄嬛传》的戏镜，虽然呢那时他已经是台湾金钟奖的影帝，但是呢他在国内呢是一张白纸，一张陌生的面孔，所以呢他以恳切谦卑的态度来戏镜，最后呢就赢得了第二男主角的角色。不过呢，开心的时间不长，当他看了这个剧本的时候，知道呢要演出一个太监的角色。这个角色纵然是入殓多，但是呢相当于是跑龙套的角色。这个李天柱心里面极其的失望，更加呢涌起负面的情绪，因为他觉得我贵为一个金钟奖的影帝，竟然到中国呢要扮演皇帝的跟班。不过呢，神让他看见这个角色的名字苏培盛，这个盛字当中有一个器皿的皿字在里面。在基督徒来看呢，作为神的器皿是非常宝贵的位置。李天柱认为呢，这是神给他的指示。他说，我身为耶稣的子民，应该用器皿承接任何主耶稣带给我的荣耀和考验。苏培盛这一个角色是神要我去接引的角色，所以他就谦卑起来，然后呢他就好好的演活这一个角色。神也看重他的谦卑，他的顺服，所以到最后呢，这一套这个电视剧在中广台热播，他的优秀的演出也被肯定，也让更多的人认识李天柱这一个名字了。这个李天柱没有因此而骄傲，因为他虽然是公众的熟悉的艺人，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他乐意的在教会的当中以演示来服侍神。他在台湾跟其他的台湾的基督徒的艺人成立了团契3年多，在不同的布道会的上面演出这个短剧，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爱。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呢，是因为他有人曾经跟他分享圣经，让他找到生命的蓝图，并且明白虚心的重要。是的，圣经不单是我们的说明书，耶稣基督更加是我们的榜样，使我们知道呢如何行事为人。就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多多打开圣经，让圣经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内心，也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早前的灯，路上的光。另外呢，圣经又告诉我们智慧是可以祈求得到的，但是呢要需要有正确的祈求的态度。那求智慧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就是雅各书的一章五到八节告诉我们三个原则。第一，就是谦虚的求；第二，就是上神求；第三，就是凭信求。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虚心的求。雅各提醒信徒呢，祈求的时候首先要谦虚己身。请大家留意雅各所用的语气，他是带着尊重的。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雅各不是勉强我们接受自己是一个缺少智慧的人，乃是启发我们，引导我们，直到呢我们的心与圣灵同步了，我们便会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我们是一个缺少智慧的人。在神面前承认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在人的面前承认就更加的难了。雅各深深的明白知道人性的软弱，所以呢，他没有说你们这些缺少智慧的人，他乃是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从他的话语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是带着邀请，带着尊重的鼓励信徒要谦卑的祈求，这也是神给他的智慧。有一个人名叫，很难读的他的名字，罗伊坎培内莱的人写了一段非常有深度的祷文，说明了人的期望和神的信义之间的微妙关系。他说，我祈求上帝赐给我力量，好让我有所成就，但我却生来孱弱不堪，因而我学会呢谦虚信服。我祈求健康，以便能够成就大事业，但是我却怕病缠身，因而学会了做好事。我祈求财富，希望追求幸福，但却我一文不明，因而得了智慧。我祈求权势，以便受众人的拥戴，但是我却没无闻，因而感受到上帝。我祈求拥有一切的事物，以便享受人生，上帝却赐给我生命，好让我享受所有的事物。我的祈求都落空了，却得到了所希望的一切。上帝虽然好像没有把我当作一回事，但却实现了我内心所有的愿望。我是一个备受上帝眷顾的人。这一篇的祷文真是又谦卑又有智慧的祷文。愿神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出合宜的祷告。那第二方面呢，神提醒我们，圣经，雅各书提醒我们，我们祈求的对象就是要上神求。我们在困难的当中说要依靠的不是有权势有地位的人，而是全知全能的神。第五节呢，告诉我们祈求的对象是神的原因。第一，就是因为神是厚赐给人的神。厚赐就是指到呢神的赐予慷慨带量，毫不吝惜。 世界上一切的东西，包括智慧，都是属于神的。他是创造者，也是拥有者。人向丰盛的神祈求的时候，当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有人这样形容我：我们向神祈求，就好像呢，大海洋给了我们一桶水，但是海洋的水仍然没有减少的意思。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这样的，只要呢我们愿意的来到他的面前来祈求的时候，他就非常乐意的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各样的智慧。而他给了我们智慧之后呢，他自己没有欠缺的，因为智慧的源头就是从神而来的。那第二方面呢，就是神是不弃着人的神，表示他喜欢我们向他祈求祷告，他绝对不会嫌弃我们麻烦长气啰嗦，他不会因为我们多愁了就责备我们，他只会因为我们祈求的时候合乎他的心意，他就必定会赐给我们。地上的父母或者是上司，有时候呢在供给我们需要的时候，还会埋怨我们，责备我们几句话。可能我们的父母我们小时候没钱的时候，他说你要没钱啊，上星期才给你啊，你怎么快就用完了。或者是呢我们的上司他说你没有动脑筋吗，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还要问我。可能我们的父母上司都会这样的，但是呢全知全能的神他不会斥责我们啰嗦长气幼稚，或者是如果我们求的不清楚求错了，他会 打我们骂我们，他不会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他更加的很愿意的我们多多的来到他的面前来祈求，按着他的心意来祈求。其实呢向神祈求呢也是雅各生活的重点之一。相传呢这一个主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他是经常跪下来祷告的，因此呢他的膝盖因为跪得太多太久了，起了厚厚的皮，是好像那骆驼的膝盖一样。所以呢早期的教会呢称这个雅各有一个骆驼膝盖之称，因为呢他是一个真实祷告的实践者。如果我们看这个雅各书呢，也可以看出这个雅各他纵然没有受出什么 高深的祷告的学问，但是呢他一再的强调这个祷告的需要和价值，并且呢以身作则的常常跪下来祷告。如果我们看这个雅各书从开始到结束的时候，也看见他提到这个祷告的重要。首先第一节一章五节刚才说了，就是缺少智慧的你们就要祷告了。然后呢五章最后了十三到十六节，他提到受苦的时候要祷告，喜乐的时候要祷告，有病的时候要祷告，还有呢要互相的代求。以上的经文也告诉我们雅各是非常重视祷告的，他不单呢提醒信徒在有需要的时候祷告，要鼓励他们学习祈求生命的智慧，因为呢这是主所喜悦的事情。正如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也是蒙主喜悦一样。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雅各书的一章六到八节提醒我们求智慧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凭信心祈求，代表呢以专一真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信靠他。信心不但是指到相信神会赐给我们所祈求的，也是代表了我们对神全心全意的信靠，不会动摇的信靠。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也曾经教导门徒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都必得着。或者是另外的一句的经文，耶稣又提醒门徒，你们的信心太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只要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芥菜说从这里移到哪里，他也必移开，你们什么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做的。当我们呢落在这个困境的当中，常常呢很难相信神会给我什么的，或者是我们觉得哎呀，可能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所以呢我们祈求的神没有应允，或者是呢可能我祈求不对的事了，神有不应允我了，这样我们很容易呢会受到眼前的难处环境所限制，总是呢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来看神的作为。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所谓的信心呢，就是不凭个人的感觉，也不是众人觉得事情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这样的向神祈求。另外呢，信心也不是凭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不是看环境如何，我们就以所看见的环境来决定神将会给我们什么。还有，信心不是凭着理由的，不是凭着我们理性分析来解释神的工作。总的来说，信心不是凭感觉、凭眼睛、凭理由。那什么是真的信心呢？真的信心就是凭着神的话语，以神亲口应许的话语来相信神。我们可以抓住神的应许，他在圣经的当中有很多对人的应许，我们就抓住这些应许作为信心的凭据。神说只要你们凭着信心祈求，你们就可以得到了。那么我们就需要呢全心全意的相信这一句话是真的，这也是以神的话语作为依据的信心，也就是神所喜悦的真信心了。经文又说应该凭着信心求，不要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好像被风吹荡翻腾的波浪。那意思呢就是说不要怀疑神的信实和能力，神是绝对可靠的，他怎么样应允承诺也会怎么样成就的。一个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这样的人不要可以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海中的波浪呢？波浪是随着风向和风力而跳动改变的，所以呢，疑惑的人也是一样，可以随着这个环境或者是人事的改变他们的立场，没有固定的主见或者是方向。但是圣经确实的提醒我们，心存疑惑的人呢，就是三心两意的人，在他所行所想的事情上面没有立场。虽然当然呢，我们不能够得到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疑惑的时候，神就不给我们了。所以呢，我们有信心的人是需要带着行动的，最后呢也会得到主的应允了。有一个小镇许久没有下雨了，很多的农作物很快就要枯死了，村民呢苦不堪言。于是呢，镇上所有教会的牧师都出来，他们呢讨论之后呢，就决定举行一个祷告会，并要求每一个信徒来参加的祷告会的人 都要带一个信心的宣告物出来。到了那一天，所有的村民都出来了，这些牧师非常的感动。那这些居民有一些呢就拿这个圣经出来，有一些就拿出这个十字架出来，他们每一个非常的虔诚前来这个祷告会。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天空仍然是万里无云，这些村民紧张起来了，高举他们的圣经，高举他们的十字架，继续的努力的祷告。那最后呢，第三个小时来了，他们看看，慢慢的看见这个乌云逐渐的聚集，雨点呢慢慢的降下来。正当大家非常高兴欢呼雷动之际，众人惊讶的发现有一样的真正的信心的宣告物出来了，那就是一个小男孩，他正打开一把黑色的雨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怀疑神，特别是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也许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逆境的当中不知不觉的来到这个十字路口，环境逼使我们快快做一些的决定，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应该选哪一条的道路，但是呢又非常的着急，需要知道神的心意，又没有耐心等候神的回复，最后呢就闯出的做出一些的选择，后悔莫及。又或者是呢我们被外面的人和事影响了，没有信心做出正确的决定，常常伤心冷意，以至于最后呢错失了美好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一方面说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过生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按着自己的喜好行事为人。如果我们体贴我们的心意，那么对神的心意就会不模糊了，最后呢又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雅各提醒我们要凭信心求，因为专一真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就必会赐给我们的。在我呢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写了两个人的例子，因为呢那个时候我想也想不出我自己经历什么信心的经历，但是呢神是美好的，神他再一次给我呢经历了他的信实，提醒我呢无论发生什么的事情，只要依靠他相信他，他就必会为我们成就的。我是喜欢分享我的经历多于人的经历，因为我觉得信不只是写在圣经上的，也是活在我们的生命上的。那我近期发生什么事情呢？Joy 很开心啊，好像知道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呢，在圣诞节过后，我又要开启了收拾我的东西了，因为呢，我的先生又首先出发去多伦多。然后呢我要搬回我的娘家生活暂住。上次呢大家都非常的明白搬迁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了收拾很多的东西要这些东西要不要等等所以呢非常的辛苦，身体呢很疲倦还有呢心灵里面也非常很多的负担，因为呢脑海里面好像总是觉得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这样。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其实我常常精神恍惚，就是好像人在灵魂不在这样子。那12月31号呢那一天我们在家收拾了2袋的垃圾，然后呢就掉进我们停车场的垃圾箱里面。之后呢 我跟先生一起去掉这个垃圾，之后呢我先生就开车去参加教会呢最后的一个活动，而我呢继续的回家收拾东西了。过了两个多小时，我不知怎么样的心血来潮，我就觉得我要看看我的钥匙在不在。 那我打开手打没有啊，然后呢我再看看我在这个客厅的外套啊，再看也没有哦，啊，不见我的钥匙啊，里面呢有我爸爸的车子啊，因为呢，Brian 的车子呢已经卖了，所以呢我也拿了我的爸爸的车子用了，我心里面突然的非常的紧张，啊，车子在哪里呢？在哪里呢？会不会掉进这个停车场里面呢？人家会不会开走我爸爸的车子呢？如果呢我自己掉了东西呢，我只是觉得很不开心啊，觉得自己不小心，当买一个教训。但是呢掉了别人的东西我就会很内疚，虽然呢我的爸爸的车子已经很旧了，十多年了，但是呢心里面还是会不舒服的嘛。然后呢我就把我的手袋啊外套啊放来放去，又在我混乱的家中找来找去，但是也找不到。然后呢我就打给我的先生了，问问他，哎，我刚才也在你的车子拿东西了，会不会呢掉在你的车子里面呢，还是掉在停车场呢，人家把我的车子开走啊，这样。其实为什么我还是觉得人家开走我们的车子呢？因为呢我们的我那个时候住的地方呢这个停车场呢试过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有外人进来就破坏这些车子啊，偷窃啊等等。也有呢被偷的车子呢停泊在我们的其他的住客的一些车位里面。管理公司呢要打电话找警察报案，还有呢找拖车公司呢拖走这一个被偷的车子。还有哦，有人驾驶这个拖车进来乔装拖走违例帕车的试图呢其实要偷走名贵的车子。所以呢真的觉得世界上无奇不有，这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的。所以呢我就很着急了。然后呢我先生听了我的电话呢立刻的在车上找，但是也找不到我的车匙。然后呢他就说，哎，我回来了看看怎么样了，怎样。那我挂了线，圣灵突然的提醒我，你有没有相信神？你有没有信心？你写的讲章说你要专一真诚的来求他，你有没有求他？你有没有相信他？我的心突然的醒起来，我就立刻的诚信的祷告，求主帮助了，也给我信心，没有这个事情发生的，确实没有 给人拿走的这样。然后呢我祷告之后，我首先安静我的心情，然后我再看看周围的环境。哦，不知为什么神突然给我看见我房间内的一个衣柜，我也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还不记得的，但是我看见衣柜我就觉得打开来看，然后呢打开了我就醒起来了，原来我刚刚去上面丢垃圾的时候呢，我拿了一件外套不穿外面的在客厅的外套，我回来之后呢又不知怎么样的把这个外套也放在这个衣柜里面的。以我的习惯呢，我只是去上面嘛，我不会呢特别的打开衣柜挑选一套的外套来穿回了，我有些时候也不会立刻的把它放进这个衣柜里面的。可能那个时候呢有太多的事情发生很多的事情要处理，让我分心，以至于呢我的信息与行动呢不配合。当然呢我也相信神要借着这一件的事情让我学习信心的功课，他再一次的提醒我，他是慈爱的信实的，小小的事情如果只要我们愿意的来到他的面前祈求诚心的时候，他必定的会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求，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信心不是看环境的，不是凭感觉的，也不是凭理由的理性的分析， 而是单单相信神的话，并抓住他的应许，勇敢向前的迈进。盼望呢，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有智慧的生活，并以谦卑和信心来依靠我们的主。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可能很多不同的祈求，但是最重要，我们需要谦卑的求，我们要有信心的求，也需要求你合乎你心意的事情，就是求智慧，求有真的智慧来生活。其实天父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发生，很多事情都会过去。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只是短暂的在地上生活，我们的永恒的家乡在天上与你相聚。所以我们不要为到面前的困难一些需要而烦恼，反而我们学习放下一切的忧虑，我们轻松的，我们喜乐的，我们平安的生活。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的事情，主啊，提醒我们这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你是永恒长存的。再一次帮助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不看环境，不看人，不看事，我们只看你的话，你怎么样应许我们就怎么样成就。我们相信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你不会给我们一条黑路让我们堕下去，你永远的给我们的是一定是最好的。我们就凭着信心接受你给我们的一切，无论这一件的事情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但是我们相信你给我们的一定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就安然的接受，也勇敢的去面对。主啊，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从雅各书提醒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